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责任与担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8日。我是6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，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如今梳理自己的修炼过程，虽然走得磕磕绊绊，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，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坚定地走到了今天。回首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体悟到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麻烦和困苦，都是在铺就回家的路，只要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一切都可以成为修炼提高的台阶。第一部分，病业磨难。2018年春天，修炼以来非常健康的我，时常感到两腿脚发麻无力，站立十多分钟就想赶快坐下，就想躺着坐着。盘腿打坐时，两只脚呈紫茄子的颜色，小腿肚静脉曲张部位及脚踝处奇痒难忍，每天用手去挠，不管怎么克制还是忍不住的挠。后来奇痒的部位出现湿疹、溃疡、破皮，流出黏黏的黄水，有的地方化脓，病状部位的皮肤变成了暗黑色，而且一直往外扩散。很长时间家人不知道我的状况，后来家人无意中看到我的手总不住的挠腿，肿胀的腿被挠破了皮，家人多次劝我上医院。儿子说，妈，我任由你不上医院治疗，不知我是真的孝顺还是太不孝，看你这样我真担心，心里很难受。我对儿子说，修炼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，你成就了妈的修炼，是真孝顺，顺也是孝啊，我不会有事。小时候你看到妈那么重的病，通过修炼都好了，这次我也一定会通过修炼好起来。从那天，儿子再也没有强求我去医院，可儿子还是不放心，便自己去了一家大医院咨询了医生。医生说，这种情况明显是静脉血栓，血管堵塞引起的全身无力，腿部奇痒溃烂是血管堵塞缺氧所致。医生说，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，必须赶快入院治疗或是做手术，否则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，人很快就完了。这时我的家人都劝说我住院治疗，侄女说，她婆婆的村里有个人治疗晚了，双腿截肢了，后来还是死了，还说有的治疗不及时瘫痪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跟他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修大法的，只是暂时自己修炼状态不好，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姐姐和几个外甥都以为我不舍得花钱，都承诺为我承担住院治疗的费用。我对他们说，钱你们都能给我出，可上医院折腾遭罪，不还得我自己承受吗？那些年我那么重的病都通过修炼好了，这次我也会通过修炼好起来，我会证实给你们看。出现这种情况，我知道是自己修炼上出了问题。师尊告诉我们，向内找这个法宝，出现的症状表面上看是因为打工期间身体过度透支，长时间站立劳累所致，可究其真正的原因，可能在深层。向内找，我找到了没有修去的妒忌、强势、抱怨、显示、执着自我等很多人心，也经常不知向内找，也有强烈执着挣钱买房子的心，把身体当成了赚钱的工具，没有珍惜师父给净化好的身体，也是导致身体出现此严重问题的原因。正视到这些问题后，我注意在往后的日子里归正这些不好的人心，不再被执着心牵绊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，正念正行。由于被病业严重的困扰，我不得不放弃自己很喜欢的工作， 尽管我生活还需要钱，尽管厂领导十分认可我的工作，一次次的挽留，因为我已经无法胜任那份工作。也正是那年，我们是需要做九评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一段时间，我接替一个同修去项目组做书，每做一次书下来，长时间坐那不动，身体虚脱的厉害，走路是打着晃回家的。回家后几天缓不过劲儿来，躺在床上很长时间一动也不愿意动。几次坐下来，我感觉自己顶不下来，便跟协调同修说了让他换人，因为实在干不了。其实在这之前，他与另一位协调同修就知道我的身体状况，可没过几天，他们俩又商量，把做书项目分成了几个小组，又把我跟另一位同修分成一组，还让我做书，也没跟我商量和打招呼就定下来了。即便这样，也是别的同修捎话告诉我的，说他们俩已经决定好了。我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怨恨，怨恨他们无视我身体的痛苦，不尊重我，连招呼都不打。回家后我心里烦，不知该怎么做。再说我住的房子面积很小，甚至掉个钉在地上，隔壁邻居都会听到。而跟我分一个组的同修，家人都是常人，他们怎么不考虑我们在哪儿做呢？毕竟修炼这么多年了，闹心过后，我意识到自己的念头不对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怨恨心呐，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好事，否则就怨恨。大家想想啊，这可不行的，修炼不能这样修吧。我一直在讲，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，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，你要认为是好事，是要提高你来了，这个路我得走好它，这是又要过关了，修炼来了。想起师父的教诲，我转变了观念，很快放下了对俩协调同修的怨恨，也反过来看，这不在帮我否定病业假象吗？至于能否有条件做书，我不再发愁，我相信该做的一定会有办法解决。就在我考虑究竟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一位同修主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场地，并帮我们一起做。几年来，同修无私的付出和配合让我备受感动和温暖，这一切师父都给安排铺垫好了，心性到位的时候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去年新唐人需要大面积更换高清机顶盒，每天忙来跑去的忙了一个多星期，把100多个机顶盒换上了。有时早上8点带上锅盖和一些机顶盒就下乡了，又是到天黑才回家，回到家累得一头扎在炕上，歇息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。那时的身体稍干点活就累得不行，心里也很苦恼，几次找人学安装新唐人，可很少有热心去承担这一项目的人，因为这是个出力不挣钱的活，有时维修跟不上还被同修背后数落。后来有同修给指出，只给同修安装新唐人走的路有点偏，应该推向社会。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的确有些同修的家人通过看新唐人由反对而变为理解，真正的明白了真相，可却也有的同修太执着看新唐人，心情随着常人社会的变化而浮动，自己的腿出现问题，可能有对应修炼路走不正的问题。意识到后，我告诉同修，不要再在新唐人的事上依赖别人，每个片区都应该自己动手解决，解决不了那就不看，修炼人不看新唐人不影响修炼。假象出现了一年后，我的身体又出现了并发症，胳膊上肚子上也长满了湿疹，浑身痒，皮肤薄的一碰就破，破皮的位置很长时间长不好，血液循环不过来，导致眼花耳鸣很厉害，头发大面积变白，掉落很多，手指瘪瘪的，没有一点血色，脸色苍白。 从前都是一步两个台阶上楼梯的我，这时连一步上一个台阶都很累。春夏天，脚心手还冻得难受。练站桩一小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可再累我也要坚持练。站桩时多次挪脚抬脚跟儿，好几次也动过放弃过关而去医院的念头，可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。去医院对修炼人讲是个很痛苦的决定，就等于是神跌落人中。20多年没进过医院的门了，师父给我净化的纯纯净净的身体被污染，被人拿去折腾是件很可怕的事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最难过的一关，修炼必须走出去的那一关，就是放下生死。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生死面前考验你，但也不绝对排除。每个人面对他自己的最大难关与最大执着能否放下，其实都是在考验人能不能走出这一步。放下生死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就是人。我放下了生死，把自己交给了师父，每天只管坚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有时身体承受大了的时候会出现消沉的念头，但我绝不会允许这些念头在我思维中久留，我会求师父加持，正念清除这些败物，状况立刻会好转。第三部分，破除嗜睡干扰，走出修炼困境。我身体出现的这种假象不像别的病状，不会疼得死去活来，痛苦不堪，可那种浑身无力，两腿难受，就像被下了魔咒的感觉，时间长了造成心里的痛苦无望，严重的消磨着修炼的正念。自假象出现后，我每天都感到头沉沉的，总感觉睡不够觉，晚上12点经常发不了正念，功也经常不能练全。我一直在努力改变，可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，每天走着坐着都是困。一次我想，我今天豁出时间看看能睡多长时间才够，结果从晚上8点睡到早晨7点，起床后反而更困了。为此我不得不严肃思考嗜睡的问题，昏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的修炼，很多宝贵的时间被困魔偷走了，不彻底改变这个状态，自己也就修到这儿了，更别谈精进提高了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，学法睡觉，读书睡觉，练功你也睡觉，反正连这个最初期的东西都没有冲过去，那是意志啊。大家知道，不知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，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，你什么都得突破，什么磨难都得过去。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，但是痛苦有不同形式，睡觉也是一种。修炼不了的不精进的人却不知这是苦，你得不着法，不让你学法，你还感觉不到它是磨难，除非你的心不在法上，不想修。那为什么不克制它呢？加强你的意志。人要是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睡觉就能成佛，我说太容易了，这一小关你都过不去，那怎么修啊？对照法，自己真的无地自容，这些初期的东西都没修过去，真的对自己修炼太不负责任了。我决心必须突破这个状态，必须冲过去，不能再这样昏睡了。于是我试着长时间发正念，多次下来也没什么改变，便用人的办法试着喝咖啡、喝浓茶，头几次是管点用，可再喝心脏很难受。我明白了，修炼没有捷径，修炼人出了问题，只能在修炼上解决。这样我就晚上9点前学法，9点后困了就开始练功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怎么困也得发完12点正念再睡， 因为一睡下12点正念就发不了了。过程中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面对的不光是困的问题，还有双腿脚无力的问题。每当困魔袭来或腿软无力不想坚持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自己绝不能再放任，那样就等于自毁，再难也要坚持，一定坚持。师父看到我上进的心，也在加持我的正念，一段时间坚持下来，逐渐的不再那么困了。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破除了嗜睡的困扰，闯过了这一关。现在好像找到了控制睡觉的开关，现在大多能做到12点发完正念后睡觉，早晨还能起来再练静功，也没有想睡回笼觉的感觉了。两年多来，在坚持做三件事的过程当中，身体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康复，特别破除了嗜睡的困扰后，恢复得更快。虽然双腿现在偶尔还会出现无力的假象，可它再也困扰不了我了。我悟到，剩下的这点不舒服，是为了提高我的悟性，转化我的业力，而让往外冒的黑气而已。第四部分，担当。近几年我是几位协调同修，有的被关入监狱，有的被病业严重困扰，他们都是走在比较前面，修炼上很精进有担当的同修。他们的被迫害有被太多同修依赖的成分造成的，使他们成了邪恶迫害的目标，当然也不否认有他们个人没修好的地方。他们被迫害后，有很多事情需要有人协调去做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要自己能做的，我就去默默地配合补充。一位能做电脑系统的协调同修被迫害关在监狱，我便接过了给同修做系统的活。当年五六个同时学做系统的同修，就我没学下去，因为我没有文化，做笔记不赶趟，反应不过来，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陌生了。只有小学文化的我，对那些英文字母根本不会写，经过练习在电脑上打字还可以。做系统的同修出事后，我为本市和乡下很多同修做起系统来，乘车到农村去给同修做系统，在站点等车的时候，只得拿个塑料袋或纸张垫在路基石上坐等，因为站立十几分钟腿就受不了。一次做完系统，从同修家出来到站点等车，结果回程的车刚刚开走，再等下一站车得将近一小时，我就招呼过路的车子，一辆开往城里的私车，我一招手就停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问他到哪儿去，他回答去市里，说他是公路局的。我说可不可以带上我，他说可以。就这样我顺利地坐上了回家的车。我积极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并从兜里拿出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几本真相小册子给他，他很高兴，并当时就退出了邪恶党团队。临下车时，我给他留下20元钱作为车费，对他道谢后便下车了，可他硬是把钱从车窗扔给我。我感慨，这一切都不是巧合，是师父安排救他的。20年来自然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无论走哪儿，随身兜里都是带着救人的真相。后来写通讯报道的同修遭绑架迫害，我又接过了明慧通讯员的工作，有些事情自己做不来，曾几次找同修配合，都碰钉子被拒绝了，一时心里很纠结。虽然后来拒绝我的同修向我承认做的不对，可我的心里一时还是难以释怀，打怵再去找别人配合做什么，那就能者多劳，自己尽量多承担吧，就不愿再去找别人了。因为往自己身上落的事情太多，学法也静不下来，经常陷在做事当中，这件事还没做完又想着那件事，完全是干事心，打坐都静不下来，每天匆匆忙忙的稳不下来。也正是那时遇到一位离我很远的同修与我交流，要我放开手脚，不要自己越俎代庖的什么都揽上身， 那样会害了自己，误了别人，告诉我这样下去很危险。一直以来，我不想同修把我当成以前的协调人那样依赖，我不会协调，可又做事不了，一些事情没人管，就会主动站出来做。心里虽然很不愿别人依赖，可却无意中经常做着与此相反的事。有次教同修学打印挂历，感觉教得太吃力，我刚从他那儿回到家，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又不好了。我去一看，根本没事儿。这样往复多跑几趟就嫌太麻烦，感觉这么来回跑腿操心，还不如我自己多做点，就又把 A3 机搬回来了自己做。教授新唐人的技术也是这样，自认为那些条件行的同修找了四五个都不干，而一位想干的，我教了几次，跟我安装了好几个也不能独立安装，我就没耐心教了。因为我当初学安装新唐人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不想麻烦同修，自己学会给自己安装就行，只在旁边看了一次别人安装就可以自己独立安装了。后来我悟到，每个人的使命不同，我的智慧是被师父早就打开的，并不是我聪明。一个小学文化都不够的人，聪明什么呀？只不过我依赖心少，愿意动脑动手而已。这些事都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是自己教授的方法有问题，也是自己的耐心不够。去年一位主要做资料的同修突然离世，当时我目睹了他离世的短暂过程，这对我的心理冲击很大，真切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。而同修撇下了一大摊子的东西，还有两大两小的打印机，需要赶紧找地方放，时间紧迫，因为他的很多亲戚马上要去他家做最后的告别，我便立即找同修一起想办法解决。这是一位同修无私地接受了这些东西，让放在他那儿，我自己也往家带了好几趟，可继续做资料的事还需要操心安排。看看身边的同修，不是家庭环境没开创出来的，就是在监狱出来后不敢再做的。就在我考虑的头疼时，一位新学员接过了做资料的工作，使资料点又正常运作起来了。真的感谢那些无私配合的同修们。回想同修离世的那一天，早上8点，我便去了这位同修家，原本想找他商量事儿，便遇上他离世的那一幕。而她丈夫因为前几年遭迫害，多年来一直半身不遂，连电话都不能拨打。女同修出状况，她正在家急得说不出话。那天如果没人及时到场，结果真的不敢想象。整个过程中感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，师父提前看到了事情的发生，就安排好了我去。那位做资料的同修离世后，我意识到同修的突然离世，某些方面也存在路走得不正的问题，资料点不能再吃大锅饭了。于是分出20多人的资料供应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，我只留下了认为该承担的那部分。两次找同修交流应该自己承担，当时一时间是没找到适合承担的人，我心里有些不安，怕耽误了同修救人用的资料供应。理性思考，资料点早就该遍地开花，这样才符合法，才更安全。这样我就狠狠心放下了，不去再想结果会怎样。过段时间后，我了解到资料是耽搁了一些日子，后来都有同修承担了。有时不想操这些心了，想自己都没修好，多修修自己吧，只管自己做3件事就行。可在梦中，师父点化我，我站在一排学生队伍的前面，给同学们排队，像是个班长，在给同学们分花生。我悟到，我有使命在身，师父要我跟同学们一起升华，不能只管自己做。20多年的风雨磨砺，有很多人心去掉了，可还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留存着，身上党文化的东西也不少。自己那个心直口快的性格， 放在常人中，这还可以说不是个坏人，可在修炼中就不能这样了，这牵扯严肃修口的问题。以前当看到同修有不符合法，或是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时候，有时不分场合，张口就给同修指出来，以致伤害到同修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接受能力。有时跟同修的关系很紧张，过后经常后悔没做好，找同修认错。正所谓前脚点火，后脚就跟着灭火，不光伤害别人，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困扰。现在我做事会比以前多考虑别人了，跟同修说话商量配合，会尽量考虑同修的感受，把自己摆低一些，不会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对待别人了。可还有时会把握不好，究其原因就是缺少善心和慈悲，以后会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修。两年多来，承受着病业困扰的我承担了很多事情，从没耽误过正式大法的事，也从没把自己当成病人，也陪伴过病业同修过关。我看到同修需要我，也希望我去，我没有过多的考虑自己，能帮到处于过关中的同修也是我的心愿。这些年遇到自己该做的，无论多危险多难，我从不推辞。我知道修炼不能选择好做的，自己愿做的做，而应该考虑大法的需要，众生的需要。每当自己身心疲惫，感到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便想起师父就在身边，想起自己是大法的弟子，就浑身充满了正念和力量。一次梦中看到慈悲的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像个孩子在高大的师父身边坐着，我知道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我们每一步的提高都浸透着师父无数的心血。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自己做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也都是自己该做的，与法的要求相差甚远。现在最大的感觉就是时间被推得飞快，稍一懈怠，时间就从身边溜走了。希望同修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，抓紧时间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不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念法轮大法好，让我度过黑暗时光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0日。在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中，大法弟子总是嘱咐已经三退的世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危难时诚心敬念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告诉我们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这是师父对世人的慈悲。在大法被邪恶迫害的乱世中，谁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慈悲的师父一定会救他。对于大法弟子，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，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。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，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。我体会大法弟子自身专心念诵，能产生正念来抵制邪恶。2016年冬季，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，我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后，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40天。在那个非正常人待的地方，被医生和护理人员监视着，不时听到真正的精神病人毫无理智的狂叫，不能静下心来回忆大法。
为了不让自己消沉，甚至真的精神错乱，我每天不多说话，就是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，每次都专注地念100遍甚至300遍，同时请求师父加持，不让那些不能吃的药真的流到我肚里。念法轮大法好，使我的精神一直处于清醒的状态，让我的心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中能平静下来，不再慌乱，也不再恐惧。家人让我装疯，以为这样能抵制迫害。在精神病鉴定前一夜，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，我家女孩给我唱了首叫《无花果》的歌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师父点化我，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。果然，后来派出所在610办公室的威逼下，还是将陷害我的所谓案子材料送到了检察院，我被非法判刑，关进监狱。在监狱里，两三个月被长时间强制学习那些污蔑大法的谎言文章，每天晚上不让睡觉，同监室的其他犯人都睡下了，而我被一个犯人看管着在学习写思想汇报。从师父给弟子讲过的法理中，我悟到，如果真的把那些肮脏的文字看进去，那些东西只能对正念起干扰作用，在理智的头脑也难免糊涂。我就是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眼睛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书，思想不在其中，那些邪恶文字也就进不了我脑子里。我一遍一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，让那些毒害人的文字也进不了我的空间场。为了不让自己分神，背了多少遍也不去记了，就是反反复复在思想中念法轮大法好。监区放弃了对我的强化学习，强迫我参加生产线上的劳动。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，在劳动中与我有接触的人，慢慢的都明白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也都同意三退。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，九字真言散发出的真理光辉，驱散了笼罩在我自身和周围空间场中的阴霾，使我不感到苦，不感到烦。而身边监视的服刑人员对我也越来越友善。我切身体会到，无论在哪里，大法弟子只要心在法中，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，一切都是短暂的。被旧势力操控、中共邪党强加的迫害会瞬间过去。当时因我不写三书，狱警总是阴笑着威胁我，你要想想剩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你怎么过去。怎么过去？我心生一念，我一定要站着走出监狱，要平静地走过去，也绝不能让邪恶势力利用人心迫害大法弟子，让与我有缘见面的人犯下大罪。结果我梦见自己穿着崭新的漂亮衣服走出了监狱的大门，这是慈悲的师尊鼓励弟子一定能走过去。后来我出狱时真是微笑着走出了监狱的大门，而那个曾恫吓我的狱警，本来那天该他休假，可他特意到车间来，笑容满面地与我道别。回首往事，在我最难过的日子里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我坦然穿过黑暗，迎来了光明和自由。现在将这段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共勉。无论在哪里，都要时刻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我们的心在乱世中，在磨难中，永远不要真的迷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看守所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30号。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37天内，对接触的警察、警长、所长讲真相，主要从法律条文上讲，告诉他们公检法人员被欺骗利用，将来要遭清算，他们都在很认真地听，我觉得效果不错，他们对我很宽松，照顾。公安进一步构陷流程，走到30到37天，为检察官提审时间，我是35天时被检察官提审的，检察官扮演着中间人来向我了解案件情况，做笔录，我友善地和他们谈话，重要的不回答，不配合，我向他们控诉，承办警察办案偏离，构陷。至于谁发小册子，是不是我发的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按法律做事。再大致背诵宪法条例，公民信仰自由，言论自由，法轮功书籍、刊物、真相册子可以正常出版，法轮功不是邪教。他们听得很认真，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是不是真实的，还向我索要真相的途径。我告诉了他们翻墙的事，接着告诉他们被国宝610办公室欺骗利用的真相，上面只是口头或电话传达，没有红头文件，而你们在办案中却留下了文件，将来清算共产党时，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也一定会找到被清算。他们态度很诚恳，再次向我要翻墙软件，可惜我在看守所手中没有。等过了一天，第37天，我被无罪释放了，这些也是人明白的一面做出的正确选择。期间我高密度长时间的发正念，几乎天天每时每刻的发正念，向内找执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与家人的矛盾中修忍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28日。家人之间因为生活在一起，也非常熟悉，容易发生一些矛盾，这其中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最近我对修忍的体会比较深。日常生活中，在家人指责我的时候，经常不自觉就跟家人争辩起来，家人的情绪也越来越升高。事后后悔，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非要争辩对错干什么呢？但下一次出现类似矛盾时，又不自觉地要争辩几句。最近学法时，不吱声三个字经常在脑中出现。我悟到，在与家人的矛盾中，如果能按照法去做，如果能做到不吱声，事情会向好的一面发展。可是在实践中发现，说起来容易，不实修还不容易做到。我悟到，这是养成了较真常人理的习惯，这其中还掺杂着争斗心，在另外空间，这已经形成了常人的物质。出现矛盾触及这种物质的时候，当然就会有不好的反应，而作为修炼人就要修忍，逐渐修掉这些常人不好的物质。于是我记住不吱声的法。就在写这篇文章没写完时，又一次出现同样矛盾，出去讲真相时没有按照事先预想的那样完美。我跟母亲同修交流这件事，不料母亲却指责我，我正要辩解，忽然想起不吱声的法，于是什么话都没有说。果然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到的法一样。 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思想中一下很轻松的感觉，而且母亲马上也不言语了。我在修忍上有所提高的同时，向内找，从这一件事还暴露出我追求完美的人心，这个人心也不能要，一举两得。个人所悟，共同修参考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